穷百姓、学者突然爆中共初心，新加坡主权基金脱离中国资产，停战疑云密布，美中稀土协议遇到阻碍，华尔街最新行动指南，睇川普买乜嘢？观众朋友大家好，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中共嘅初心系乜嘢呢？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答案啦。中共嘅一位学者就讲漏咗嘴。礼拜五，新加坡联合早报嘅报道话，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喺一场活动演讲嗰时话，喺中国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嘅格局下，国家强制性储蓄过高，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嘅比例偏低，从而导致居民消费率过低。在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那时，刘元春说，尽管近期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即是新增收入用在消费的比例的确在度下降，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分占比过低。他在提到七大消费问题那时说，消费信心处在底部徘徊，国民收入出现收缩性分配。关于这个报道被很多网友在 X 平台上面转载。为什么呢？我们跟大家讲两个重点。一个是他讲出了中共的本质目标，就是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的格局。第二个就是作为一名中共体制内官员，他竟然讲了中国人不消费的真相是收入下降的问题，即是国民收入出现收缩性分配。不知道这位专家是故意讲漏嘴呢，亦或是觉得这个真相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了。一位企业家朋友说，不意外啊，中共从邓小平时代就走上了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亦有网友说，强政府、富企业、穷居民，中共的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中共的宪法前身共同纲领上面写得很清楚，说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并不是共产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至于老百姓穷，穷好啊，他们没什么想头，只能够跟着党走，还能够去哪里啊？老百姓穷，手停口停，不做事即刻就没饭吃，这个才是中共的初心啊。的确，看一下历史，1949年中共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国家资本和私人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注意啊，这里讲的是鼓励，没有强迫的成分。当时是为了安抚资本家，稳住他们的资产。之后到了1950年6月，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讲，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将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到了1952年，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又过了几年，中国800万人的私人财产被剥夺了。在继续精彩剧情之前，我们先插入一个商业广告。我知道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是日日在屏幕那里看新闻。那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疲劳、疼痛，甚至有时攰到眼都睁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好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睛干涩和疼痛。今日我同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它由叶黄素、玻尿酸钠、 花青素等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缓解眼睛干涩和疲劳等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等问题，不妨去健康520网站进一步了解。或者是海外的投资终于认识到中共的初心原来是魔法打败魔法，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消灭私人资本。所以现在连过去几十年一直投资中共的老朋友亦最终是执包袱走人了。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昨日我们在节目里面提到的星巴克。还有一个就是彭博社的消息人士说，由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主持 54% 股权的海德投资正考虑多种方案，包括脱离其中国资产。作为和淡马锡 100% 持股的枫树产业潜在合并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就是淡马锡要将旗下两家资本公司合并，但是在合并之前要脱离中国资产，而海德是重仓中国资产。根据海德投资年报，截至2024年年底，它的房地产资产管理规模大约是1360亿元，其中大约 35% 位于中国。所以知情人士亦说，双方关于合并的谈判已经是断断续续了多年，而最近做年度战略检讨时又重新进行了讨论，谈判还在进行，还未做出最终的决定。由于两家公司旗下的资产庞杂，潜在交易将会十分复杂。不过彭博社的报道亦提到，对于海德可能脱离中国资产的消息，海德投资、枫树产业和淡马锡都拒绝评论。中国大陆媒体在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对于脱离中国资产的部分一啲都没有提。网友财经真相感慨地说，接手的无一例外都是红色权贵资本，加入 WTO 的25年，转了一圈，又是他们掌控了中国的一切财富，游戏又回到了原点。下一次外资回流中国将是中共跨台之后了。美中休战风波再起，路透社礼拜五引述产业来源报道，中方正在开发新的稀土许可制度，这个可能加速出口，但没什么可能完全取消华盛顿所期望的限制。这则头条新闻加重了中美停战的疑云，因为就在前一日，日经刚刚报道说，中国不单止在新的出口管制上取得进展，旧管制问题亦仍未解决。因为中美暂停稀土出口限制协议的细节出现分歧，华盛顿说过去管制亦将取消，但是北京还未宣布这个条件。因为根据财新网的报道，中共在4月推出的出口管制仍然维持。 Zero Hedge 的网站报道说，虽然中国给了川普一年的稀土宽限，但是他正在悄悄地收紧其他同样重要的矿产的出口。根据中共喉舌旗下的《环球时报》报道，北京已经对银、锑和钨引入新出口管制。讲到锑，这个可以是黄金猎人最近追逐的抢手货。就在一年之前，在金矿里面被发现的锑还被黄金矿工他们看作是废料，因为他们要的是黄金，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已经成为中美贸易战的激烈冲突焦点。因为全球大约 60% 的锑是来自中国，其余大多数是来自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缅甸。中共采取出口管制，导致供应短缺，锑的价格已经比两年前上涨了4倍。美国锑公司在美国营运一座锑冶炼厂。9月美国政府授予其2亿4500万美元合约，向国家防务库存供应锑锭。但首先美国锑需要取得矿石。今年较早的时候， 中国当局在中国港口拦截美国从澳洲运经的一批剔出货，扣留几个月之后才释放。而中国买家在中国一巨型矿场产量锐减之后，亦正在全球抢购剔矿石。点办呢？美国的矿产宝库阿拉斯加在度呼唤，川普在10月6号签署行政命令，批准通往阿拉斯加 Ambler 矿区的道路建设，以开发国内铜和其他矿产资源。现在美国梯亦转向阿拉斯加的巨大潜力。为了供应链加速独立，川普政府亦开始使用中共倾举国之力的魔法，就是国家注资。这些被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批评为迈向社会主义的一步的行动，成为了华尔街大鳄他们捕猎的目标。这个议员的评论和前面的两个故事真是不谋而合。共产主义的中共大搞国家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开始搞社会主义。言归正传，彭博社周末的报道说，川普接下来会买什么呢？白宫股票选择捕猎行动展开。在美国战争部买 MP 材料公司 15% 股权之前，买入该股的投资人阿当·吉登斯，最近越来越多的关注力转向川普总统。以前他主要依赖筛选服务和社群媒体热议来找买入的股票。随着总统政府打破惯例，代表美国在公开上市公司中持有越来越多的股权。吉登斯等交易员正试图好像川普一样思考，以找出下一个目标。毕竟一旦传出美国持有股权的消息，相关的股票往往大幅上涨。最近吉登斯将目光锁定军事金属公司，该公司正探索锑的新来源。这种材料用于军事装备，比如爆炸物、核武器生产和红外线感测器。中国目前是最大的锑生产国，俄罗斯亦是另一个大供应国。交易员之间的猜测来自政府买入公司以实现其所称的关键战略目标，比如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并防止中国切断关键矿产供应。川普对产业政策的关注，以及其对政府干预和引导市场的信念，正改变投资者评估公司的方式。杰富瑞金融集团全球永续与转型策略主管阿尼海特沙亚说，他追踪川普政策的经济影响。老西部投资管理公司合伙人兼投资组合经理布莱恩·拉克斯说，他预期海床开采公司，比如金属公司 TMC 和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可能成为政府股权目标。川普政府在4月发布相关海床开采行政命令，这个议题亦在国会听证中讨论。虽然美国股权创造至少短期股价上涨，但是长期的走向边个都估不到。BCA 研究首席地缘政治策略师马特·格特肯说，如果国家重移公司免于市场竞争，可能变得效率低下。或者比如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的投资亦可能制造出残酷的竞争，令公司没办法获利。昨日我们在节目里面说，美国牛肉价格上涨了 19%， 结果美国的牛肉正面对鸡蛋同样的命运。因为川普锁定外资肉类加工垄断集团，以压止牛肉价格，捍卫小型牧场主。川普总统昨晚在 Truth Social 上面说，我已经要求司法部立即调查肉类加工公司，他们透过非法勾结、价格稳定和价格操纵推高牛肉价格。川普继续说，我们将永远保护美国牧场主，他们正被指责多数外资肉类加工商的作为。 呢啲公司人为提高价格，并危及国家粮食供应安全，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保护消费者，打击非法垄断，并确保呢啲公司未以犯罪方式从美国人民身上获利。我要求司法部迅速行动，感谢关注呢件事项。佢之后亦发帖文补充话，虽然牛肉价格大幅下跌，但是盒装牛肉的价格就上涨了，所以我知道这个其中肯定有蹊跷，我们会尽快查明真相，如果真的有犯罪行为，肇事者必须付出沉重代价。 Zero Hedge 发表文章引述白宫发布的四项关键要点，讲明美国牛肉供应链怎样被运作，比如垄断集团的全球主义者劫持，他们消灭竞争，压垮小型家庭牧场主。文章说，长期以来，少数巨型肉类加工商压榨美国牛只生产者，缩减畜群，并推高杂货店价格，透过检视这些公司是否违反反垄断法，透过协调定价或者是产能限制。这个调查将会跟随任何非法勾结，恢复公平竞争，并保护粮食安全。四大肉类加工商 JBS、价格、泰森食品和国家牛肉目前主导美国牛肉加工市场 85%， 高于1980年的 36%， 其中两家包括全球最大肉类加工商为外资所有或有重大外资拥有和控制。 JBS 和美国牛肉的控股外资都是巴西资本，产业整合压垮竞争，重创牛只生产者。1980年代前四大加工商购买所有肉肥牛只的三分之一，到1990年代中期，该份额暴增到超过 80%，之后更趋向集中。这个导致美国消费者、农民和牧场主被剥削。事实上，累积证据显示，这个垄断权力已经削减对农场主的付款，减少畜群规模，推高消费者价格，并威胁美国粮食供应链。文章最后说，就好像川普成功打击失控鸡蛋价格，牛肉即将上演同样的剧情，我们拭目以待，看下感恩节和圣诞节到来之前，餐台上肥美的牛扒是不是会降价。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